佛家讲偷盗范围非常的广泛，把古德跟我们说明这个盗戒叫不逾矩，这个意思非常的完备。凡是有主之物，无论你用什么手段得到，主人没有答应给你，你得到的都叫做偷盗，都属于这条戒律范围之内的。那么我们向人借东西，借钱也好，借物品也好，这主人同意借给我们的，不是给予我们的啊，借给我们呢，那将来一定要奉还的啊。如果没有还的心，这个心就是盗心，也是犯偷盗之罪。如果说是啊，借人的财物不想还呢，还希望他早死，这个罪过就更大了。佛在经上说，生这种心的人已经是畜生了，来生的果报比多卧倒啊。所以世间人眼光很浅的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，不知道后患无穷啊。畜生堕落到畜生道容易啊，要想在畜生道再回来做人可就难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畜生道的业因虽然很复杂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愚痴。诸位想想啊，欠人财物不想还，这个心就是很愚痴啊。再要咒人死，人愚痴到极处，所以堕落到畜生道，畜生的愚痴要跟人比要超过很多倍啊。越是低级的动物愚痴越严重。我们在佛经上看到一个故事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祇树结孤独园啊，孤独园修房子，结孤独园修房子。那么佛跟几个弟子们在一起，看到地上啊一窝蚂蚁啊，佛看了之后就笑笑啊。弟子们在旁边看到佛笑着一窝蚂蚁，就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，佛为什么要笑他？佛就告诉大家，这一窝蚂蚁七尊佛出世都过去了，他还没有立蚂蚁身。我们就不说多吧，一尊佛是三个阿僧祇劫吧，七尊佛是21个阿僧祇劫，他还没有立蚂蚁身，不是受他说他寿命长，蚂蚁死了来生还做蚂蚁。这个道理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过分的执着。他执着那个身就是自己，所以永远换不了第二个身体。执着那个屋是他的老家，啊，永远不离开呀、啊、他这个处所。啊，死了以后投胎还投在这个蚂蚁里头，这真是愚痴到了极处啊！所以佛在《大小乘一切经论》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能体会，要知道佛的苦口婆心、三恶道，易如而难出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很容易堕三恶道啊，三恶道的业因贪嗔痴啊。所以佛教我们修戒定慧啊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，目的在哪里？不堕恶道。所以人一定要守住人的本分啊，人的根本。人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在佛家是五戒，在儒家是五常啊，五常是仁义礼智信。这个是人道的基本条件。如果我们把基本条件呢失掉了，来生决定不能得人生啊！诸位要晓得，我们这一生能得人生，是过去生中修的有这个条件啊。这一生当中啊，遇到了缘啊，父母跟我们有缘呐。父母属于正上缘的，真正到人道投生是过去生中的业因啊，五戒十善的业因呢、啊。所以到人道来不错啊，但是我们这一次到人道来就相当不幸啊。什么原因呢？社会环境不好，没人教我们。古时候确确实实啊，诸位你读这个礼记清华录就晓得啊，礼记这部书要以现代的这个学术界来看呢，它是属于杂志啊，古老的时候啊那一本杂志里面记的东西很琐碎啊，很多啊，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杂志啊。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前人生活状况、文武制度啊，你看看古人多么重视教育，尤其是家庭教育啊，纵然从前人念书的机会比较少，有很多父母不认识字，但是他受到社会上一代的这个教育的熏陶，他懂得做人的道理，他懂得了给儿女做一个好榜样。啊，基本的圣贤教诲，无伦无常他懂 那无能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啊，你一定要认识清楚。无常是基本做人的道理啊，第一个是人，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没有念过书的也懂得啊，他也能把这几句话记住啊。对待任何人，他会想设身处地的想，我这样对待别人，人家愿不愿意接受啊？人家不能接受的，我们就不可以做啊。别人这样对待我，我不能接受，我就不可以用这种心态对人。啊，义是为社会、为别人服务，不求报偿的。我们今天讲尽义务啊，啊，我们这个道场有许多义工啊，来为道场服务，为大家服务啊，不求报酬。啊，礼是有分寸，有节制啊，自卑而尊人呐。啊，知就是今天讲的理智，而不是感情。感情里面故事就太多了啊，凡事它有理性啊。最后这是讲信用啊，人无信而不立啊，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做人的道理啊，这五个字总要守住啊。所以在从前古老的那个时代，无论念过书没念过书，识字不识字，都懂得这个道理，而且都能够遵守啊，所以社会安定的啊。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，物质文明有了大幅度的进步，可是人与人的关系不知道了啊。道德呢啊，更是疏忽了，甚至于遗忘了。尤其现在社会所提倡的竞争，竞争呢，这一争，仁义礼智信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啊。后人写历史，写这个时代是乱世啊。人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，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念这一段啊，可以说这是社会上常常见的，许许多多人都是这么一个心态啊。我们要晓得这样的心态后果不堪设想啊，用这个偷盗的心，这个人哪里能发财呢？哪里能过幸福的生活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啊。第二章，甘求不遂呀，便生仇恨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常见的 啊，有事要求人帮忙，别人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，你就生怨恨。这个注解里头给我们提示的很好啊，我把这一段念一念。甘求，知一切大小之事，凡有啊有甘恳求托于人者，皆是。所以这个范围很广泛。不属于呢，不如意啊。啊，你求人帮助，人家没有满你的愿望。啊，于是你就咒他，诅咒他，你就恨他。这个是自己造罪业，啊，后面这一段，君子大礼安命，岂肯向人甘求？这是个明理的人。明理的人呢，真的一生自己纵然穷困潦倒到极处，自己晓得这自作自受，也不会去求人啊，能够啊安心随缘。知命若天呐，啊，纵然有不得已的时候要求人，人家肯帮助很感激，人家不肯帮助是他的本分，决定不可以有怨恨之心。如果稍稍有怨恨之心，古人说这是小人呐，不是君子。什么叫君子？明理的人叫君子。啊，小人说迷惑颠倒，不懂道理啊。啊，怎么可以责怪于人呢？啊，学佛的人更不可以有这种念头。啊，如果有这样的念头，他不是一个学佛人。他对于佛法，对于佛陀的教诲，根本就没有能够理解。啊，这不要说做了。佛所讲的这些教诲他不懂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看看佛菩萨，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我人，都念过金刚经。金刚经里头有一个例子，割力王割截身体啊，金刚经里面说的很简单，这一段公案详细记载在大涅槃经里面，忍辱仙人是释迦牟尼佛前世啊，没有成佛之前在修学过程当中啊修忍辱波罗蜜 啊，大家称他做忍辱贤人。啊，高丽王，高丽是梵语，啊，翻成中国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常讲无道之君呐、啊，暴君呐、啊。横暴而不讲理的啊，忍辱贤人没什么过失，将他凌迟处死啊。奸人对他有没有咒恨呢？没有，不但没有咒恨，而且非常感激啊。感激什么呢？感激他这种心态，自己能忍受得了啊，这是忍辱波罗蜜圆满之相啊。我们明白了，如果没有高丽王这种横蛮无理，加给他这种是最严厉的侮辱，怎么知道他忍辱的功夫呢？这跟考试一样啊！他能忍，丝毫怨恨的念头都没有，而且还发愿将来成佛第一个要度他。啊，所以世尊成佛，第一个度乔成如尊者，乔成如就是当时的格里王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忍辱贤人，他说的话兑现了，成佛第一个度他。啊，所以古德教导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啊，人生在世，决定不要给别人结怨。啊，给别人结怨错了。啊，别人纵然对你不满意，啊，侮辱你，回报你，啊，陷害你。我们学佛的人知道这是过去生中造的业报啊，过去造的不善业，今生受的果报，欢喜接受，这报就报掉了，没有一丝毫怨恨之心，戒就戒掉了，就化解了，就好事不是坏事。如果有一念心不平，这个戒还在，没解开，没解开，将来还要报啊！所谓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这个多可怕啊！我们学佛最低限度的受用要能够获得，这是最低限度的受用。我明白了，所有一切冤亲债主嫁给我种种不如意，我都欢喜承受，恭敬赞叹啊，我们长进了啊，也成就自己忍辱行啊！啊，六度忍辱度到哪里修啊？就在这个境界里面修。所以那些人是我忍辱波罗蜜的老师啊，是我修忍辱度的善知识啊！啊，我们恭敬感激都来不及了，怎么可能有丝毫怨恨之心？ 这是我们的佛法真实受用啊，我们要明了，要理解啊，使我们自己一生都能生活在感恩之中啊，我们的道义就不难成就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请看感应篇第83节，见他是变，便说他故，见他体相不拘而笑之，见他才能可称而疑之。这一节注解里面说得非常好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色变，用现在讲的话，就是过失啊，或者呢，是在他不得志的时候啊，遭遇到困境的时候，世间一般人往往啊，在这个时候说他种种过失，过失或许有之，多数啊无中生有啊，而是猜测推想啊，并没有事实根据啊，这是魔家理想啊，这种冤枉人呐啊。注子里面呢有几句话说的真是实话，天下之事本来败义而成难啊，所以是好事多磨啊，成就非常不容易啊。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，甚至于自己细心想一想一生的遭遇啊，事能成好事，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事，决定不是利益自己的事，这样的好事能不能成就呢？也未必然呐。啊，我们知道为什么，这要众生的福报，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，为众生做一点好事，众生有没有福报啊？没有福报，我们的发心我们的行为很容易被人破坏。现前如是，过去也如是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啊，历史上中国最明显的例子，南宋时候的岳飞尽忠报国，确实是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人民，还要遭秦桧、高宗啊，把他杀掉了。啊，可是，在历史上，后人永远纪念他的。当时他不得志啊，这是最明显的好事多磨。 由此可知啊，我们想发心替社会替众生做一点好事，要是想没有障碍，不可能的事情啊。障碍从哪里来的呢？若不是自己本身的业障，众生没有这么大的福报，他该遭难，该受罪呀。诸佛菩萨来示现也救不了他啊！类似这个事情，古今中外是太多太多了啊！至死仍然，可以说是任何一个时代、任何一个地区皆有啊。啊，往往他们多半都是不得志啊，不得志这些人呢隐居在山林啊。你看中国历史这25史里面啊，每一部都有隐逸志啊，这一部分里面都记载隐居有道德有才能的这些人，他们不是不愿意出来替社会国家做事，没有机会啊，才出头就被别人压抑了，障缘太多，这不得已退居山林啊，甚至于有些出家了，有些修道了啊，在中国佛门里面啊，道观里面啊，社会一般人常说啊，这个里头啊卧虎藏龙 啊，真的，那不是假的啊。但是这些人真的有学问有道德，他们不得志他也能安分守己啊，他懂得修行养性，将自己的精神生活不断向上提升啊，他不会为非作歹啊。为什么他不为自己啊？他为众生，有缘就尽善天下了，没有云那就独善其身啊，这个是我们一般的观察了啊。就我们这一生50年来我们的遭遇，我们的经验又何尝不如是啊。跟我时间久一点的同学都知道，我们要没有遇到韩馆长，我们这一生什么都不能谈了啊，也只有去隐居啊，自己修个人的，对于社会对于佛教就不可能有贡献啊，障缘太多太多了啊，所以遇到一个得力的护法啊，韩馆长往生之后呢，我们的障碍又来了。如果没有继续遇到李牧原居士的护持 我们也是什么都不能做啊。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我们在佛法对社会所做的一些工作，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呢？没有啊，功劳是谁的？护法的。啊，这是我常常讲，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功德不晓得多少倍。啊，弘法的法门龙象，我相信这种人很多。啊，但是这种人没有有力的人护持，他的德行能力一筹莫展呐，不能发挥呀。啊，我深深的相信，比我能力强的，比我智慧高的多，可惜没有遇到得力护持的。啊，所以我每在一个地方都劝导四众同修要懂得护法。啊，佛法能不能常住在世间，能不能利益广大的众生，完全在护法。啊，弘法的人再有能力，再有德行，再有学问，再有智慧，啊，没有一个得力的护法，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。默默无闻，没有人知道他。一般世人自私自利，没有放下，凡是见到与自己啊利益有损害的时候，他一定起来反抗，一定起来障碍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古今中外在所不免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劝导同学们，你们发行弘法，你们一定要尊重护法，要结法缘。啊，如果自以为是，功高我慢，目中无人，你的法缘断掉了，没有人护持你，你再有能力，你也没办法发挥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做比喻，像一个学校，护法是校长啊。是一个学校行政领导人员，弘法的人是教员，护法的人呢要有慧眼，能够认识一个好的教师，聘请他来帮助你弘法利生。弘法利生的功德是校长不是教员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做的所有一切成就，李默元居士的， 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净宗学会的。不属于我们的。这个认知一定要有。啊，佛家四众同修都有这个共识，都有这个认知，能够互助合作，啊，互相尊重，正法就能够久住世间，就能够消除种种的天灾人祸。这个事情难，难在我们无始劫来的烦恼不容易放下。啊，既然学佛了，出了家了，受了大戒了，或者是讲经说法当教员，或者是做住持检验，啊，管理这个道场，如果还有私心，弘法利生的事业就会受到障碍，严重的障碍。这是我们要反省的。啊，把它障碍住了。障碍之人，一时短暂的欢悦，可是将来的果报苦不堪言。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 那一部经我们过去讲过三遍，我说是末法时期我们的救命经呢，我们所犯的种种过失自己不知道， 世尊大慈大悲一一为我们说明了。这一部经真正是有心人至少每半个月要念一遍，经文不长，把它当作戒律去念，常常反省呢，我们有没有犯这个过失，有没有这个恶念，有没有做这种恶行。如果有，现在赶快改过来还来得及，改过一定要落实。过去我障碍别人，这是过失，怎么改过来？现在觉悟了，我要帮助一切人弘法利生，过去见他才能可称，总是极力贬义他们，现在翻过来赞扬赞叹，不但赞叹而且还请转法轮，请佛主事，全心全力的拥护啊。这个叫做真忏悔，这是真的回头人。
他体相不具而孝之。
这是今天我们社会上所谓的残障人士啊，他们已经很不幸了。我们遇到这些人啊，他的行动不方便，应当帮助，应当扶持啊，不但不帮助不扶持，还在旁边讥笑，这个罪就重了啊！你讥笑他们，将来你必定得这个果报。啊，你能够保全你这一生，身体不会受到伤害吗？夜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你造什么样的夜因，必定有果报。夜因从哪里造呢？起心动念就已经造了啊！一念善，自有善报啊！